好久不见，欢迎大家收听国际新闻 DJ Talk。今天时间是2022年的2月15号，我是Joel。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nnis。
是，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五则国际新闻 DJ Talk 的新闻呢，是分别是第一个哈，就是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吵得沸沸扬扬的有关于间谍气球分析的这些事情。那另外的话，美中外长呢，他们传出可能会在德国会谈。那还有呢，就是俄罗斯的军机呢，现在集中在乌克兰的边境。另外，中国跟伊朗啊，这个紧急的在接触当中，他们首脑进行了一些会谈，签署了一些公报。那另外的话，还有包括土耳其地震的后续。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切入的第一则新闻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北美空域中发生的这个气球被击落事件之后呢，这整个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气球啊，就变成的是全球热议的一个话题。那虽然中国政府声称了被击落的气球是他们自己的民用无人飞行船，但是呢，在美中军事竞争的焦点当中，对于中国这个未来的军队啊，和美国军队在南海之间的一些攻守战呢，已经变成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呢，包括在菲律宾也传出了中国的这个就是船舰呢用雷射瞄准的，就是菲律宾的船只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中国未来军队，这指的就是叫表示包括了有战略支援部队，包括了网络战、太空战，还有电子战部队哦。那这些部队当中啊，不仅是在这个空中，他们在南海周边也负责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刚当中我们提到了在南海沿岸，包括海南岛上的这个卫星发射设施呢，还有包括这个情报收集以及动员非军事的战力，然后透过网络战、心理战、法律战呢。然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美国击落这个气球这件事情啊，他认为这个气球只是一个气象观测的用途的一个气球，我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呢，就是在中国里面的军事有关的这个气象问题的，在明确的一个规定啊，其实是由中央军委来做负责，而且呢，这整个战略的支援部队呢，也被认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那这也使得包括了我们在讲南海啊，还有这整个一个天空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呢，变成美中军事竞争的一个核心地带。Dennis， 对于这整个现在目前的我们在讲的这个侦测气球啊，就是气球侦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以及呢相关的包括南海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雷射这个瞄准的这些问题啊，你怎么看？然后为什么中国，尤其是我们其实在这一段没有等停播的这段时间里面，原本呢这个布林肯呢他本来要去中国跟王毅要会谈，那我们下一则也会聊到哦。那然后呢，但是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准备要出发之前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侦测气球的事情发生呢？
哦，其实这一段我们没有听，刚好大家很忙的时间哦。事实上，美中的关系看起来呢，从11月底的拜习会稍稍降温的情况之中，又走出一个新的格局，也就是变成中美之间又变成紧张了。紧张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发现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也就是气球。那这气球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的，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因为按照这个美国政府公布的期程，应该在今天或者是明天这一两天哦，会有一些新的，就是击落下来的气球它的残骸做出一些分析，然后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些情资。那我觉得我这个岔开话题，我觉得现在大概最觉得倒霉的应该是 UFO 吧，就是外星人。因为本来他们飞得好好的，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找就是不明飞行物体，可能就随时把他们射下来。
只要有不明飞行物体就一定要射下来这样子。
对对对，本来可能这些外星人都好好的，就是过着自己的这个闲散的生活，但是现在要非常的小心哦，只要是乱飞就会被射下来。这是题外话啦，但是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事实上哦，现在这个气球其实从一月底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气象气球，就是这样的气球啦。我们当然不知道它到底是气象还是间谍，可是其实更早之前，又或者是说，其实这个世界呢，早就已经有这样的。如果是气象气球的话，其实长期以来都有，而且它飞的这个高度，空域的高度其实蛮高的。那这次是因为一月底的有气球它掉进了，就是第一是这个来到了所谓的 肉眼可见的范围，然后最后呢由美国这边追踪它的这个位置之后，在二月初二月四号，就是布林肯本来预计访问这个北京的前一天呢，由美国的 F-22 战机把它击落，在南卡的这个外海击落。那当然这件事情就非同小可啊，因为有美中本来就紧张了，那再加上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它到底是搜集什么样的讯息，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各方有各方的揣测跟意见。后来呢就事情变得更大，是因为布林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这个行程。那一旦取消，那当然这对于基本上传递出来的给中方的讯号，就是对于这个气球他们美国是不谅解的，至少他的态度是比较站得比较强势哦。那当然这跟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党内的这些争议，或者是两个政党都对中国没有办法示弱，是有相关的关系的。那我们说中国到底要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也是另外一个谜团了。因为有些人呢就分析说，没有道理会在这样的一个访华的期间，准备要这个布林肯要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做出这种故意的挑衅行为。有人是这样说，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气象的民用的气球，就是偏离了航道，毕竟上空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失灵啊，或者是遥控的这些 sensor 坏掉，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一样的就是说北京当局其实可能管不到这个气象，或者是管不到一些部分。可是不论如何，美国这里至少我们大部分听到美国媒体或者是智库的专家学者呢，你可以发现很显然的，因为互信是不足的，所以很显然华府这边传递出来的或者是华府的解读都是不可能，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中央政府会不知道的，所以不要告诉我是民用气球，也不要告诉我说这是完全就是无故意，只是一个无害或者是不小心。因为对于美国来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的这个无害或不是故意的这种借口就可以带过，更何况后续还有发现很多颗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在天空，当然也没有证据说是不是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但是从轨迹他们现在追踪这个轨迹，有些气球可能是来自于海南。那当然我们就说了，现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中美之间缺乏了互信，这个互信一旦缺乏了之后，一旦下降之后，接下来呢要进行有意义的沟通就变成难度很高。民主党现在是执政党，拜登政府当然希望，我们说去年其实从11月之后，拜登政府在拜习会以后所传递出来的讯号，甚至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所谓的白纸运动的期间，美国的白宫也就是行政部门，事实上它是非常轻轻的放下，就没有特别的去讲白纸运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哦。相较之前的人权话题的话，其实对白纸运动他们讲的非常的低调，维持低调。那大家就在揣测说，其实拜登是希望赶快的回归到正轨，他也特别讲到 guardrail， 就是中美双方要能够维持到一个沟通的管道。所以从去年的11月一直到现在，到气球事件之前呢，感觉起来就在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气氛，是还是可以坐下来谈。可是气球事件呢，让拜登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强硬的动作，然后这个气氛现在这么紧绷，要能够再次的去扭转，就考验这个，不只是考验智慧，还要考验其实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的拉扯，以及拜登的抗压性。因为现在的共和党是非常非常的抗中的，这个抗中的程度呢，我可以跟大家说，抗中的程度已经是透过各种的可能可以，或者是想尽办法要让中国难堪的方式都在思考当中，包括了之前我们说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到底要不要访问台湾，现在也在国会山庄里面有一个热烈的讨论哦。本来是没有排上议程，但是会接下来现在的讨论事实上是在考虑说有没有可能众议院的议长可以造访台湾。再来呢，是美国的所谓的中国委员会，中国特别小组也有这样的打算要在第一季末的时候呢拜访台湾，甚至是在台湾举办所谓的公听会，国会的正式的会议。那当然更重头戏的，在台湾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说的，就是会不会可以邀请蔡英文总统过境来传达对台湾的支持。某种程度上共和党呢现在 基本上是觉得说一定要让中国有一些这个颜色瞧瞧哦。那当然这是我们看美中关系从旁观者的角度，但是如果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我刚刚说的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都是台湾要去思考，那我们应该如何因应。所谓的如何因应，是很显然的中美是紧绷的，那他们什么时候降温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那台湾现在面临到的一个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因为美国想要，美国在这一段时间越是传达或者是越要想要支持台湾，事实上我们一方面 是觉得被支持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确实实必须要赶快的想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些行动 都成真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哦。整体来说中美之间现在呢是遇到了一个僵局，那有没有可能解铃须系铃人，基本上就是中美双方愿不愿意去稍微的做出一些让步，尤其是对于现在还在天上飞的这些所谓的不明物体，双方是不是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说法。那可能我觉得关键会在美国的调查报告出来，到底它是一个比较剑指中国的，还是说想要降温就特别去强调说啊，其实这一次的事件呢，除了第一颗可能更比较可疑之外，后续的都是大家比较谨慎的结果。那所以我们说嘛，就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牵动了整个印太战略、印太的局势。你九欧刚刚提到了像是南海啊，现在好像中国解放军用雷射好像是瞄准那个菲律宾的海军哦，或者是菲律宾的人渔船或者是人士。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紧绷关系让整个周边的国家，南中国海啦、台湾啦、日本啦、韩国，其实大家都有特别的小心。就在这个礼拜，就在昨天，美国的副国务卿 Sherman 也跟日本的副外相以及韩国的副外相有一个在北京在华府的一个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也是特别强调了整个台湾海峡必须要维持它的稳定跟安全，然后在整个东北亚当中这三个国家呢会走得更紧密一些，来连接稳定台海这个整个东北亚或者是整个亚太地区的局势哦。所以气球呢让中美之间的关系来到了一个新的紧绷的这个节点。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下台阶？几个关键，第一个是中美双方要有一个正式的会面，只是巧遇不算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会说，马上就要去慕尼黑参加这个安全会议，布林肯会跟王毅有机会同台，但是同台点头寒暄并不算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看到所谓的气氛改变，或许需要看到的是正式的会议，然后中美之间的沟通管道全面打开。现在其实中美之间变成象征性的会谈比较多，实际上事务层面的交流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开启，尤其是国防部有很多热线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都没有打开，要看到这些完全的都开通之后，我们可能才能说中美的关系稍微的真正的降温。不然的话目前看起来中美之间确实是有这种迈向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绝对互不相让的这种可能性看起来是越来越高了。
的确哦，因为就包括在日本哦，日本其实在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不管说它是气象气球也好，或者是侦测气球也好，就是间谍气球也好哦，日本在三年前其实就已经有陆陆续续发现了至少有三次这样的气球入境。但是呢当时的日本呢包括防卫厅啊，他们其实呢对这事情呢采取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所以呢那时候包括了河野太郎呢，他在讲就是当时他担任的是防卫厅的这个等于说大臣哦。他那时候他也在讲，他讲说当记者问他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来自中国气球，那然后那个河野太郎他就用这个打迷糊仗的方式，那这应该要问气球本身。那所以呢，那但是呢，现在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在日本他们也通过了，未来自卫队的话遇到这样的一个高空气球的话，已经可以行使武力把它打下来哦。那这当中会不会因为其实当我们在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军事之间最怕的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最怕就是万一的一个擦枪走火。Dennis， 你觉得接下来这样的一个紧张，因为包括了其实在加拿大本身他也已经开始在把这气球打下来了，那这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跟美国同盟的这些国家里面未来的抗中的另外一个模式呢？
我觉得会短期之内射气球会变成一种风潮嘛，就是短期之内大家都会很强势，
感觉上你好像在酒吧一样射气球
对，就是夜市射气球，就是说现在这个氛围，首先是看到任何不明飞行物体，可能短期之内我们都会看到新闻，也会赶快的爆出来。然后大家各国的政府呢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毕竟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针对这样的不明飞行物体，它的关注性敏感度是很高的。所以我相信，像是在亚太地区，甚至是欧洲这个欧洲国家，也许都会哦，就是全世界可能都会去思考说，哎，这些气球它到底目的为何，那应该要如何应应，非常有可能在行动上面会比较积极的来处理这些气球。那它反映出来的，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反映出来的就是在中美关系当中，如果你不对气球残忍一些，事实上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加入特定的阵营哦。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大家对于气球的行动都会比较多一些。不过气氛变得紧张哦，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会升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去特别去担心说，现在这样的状况，如果说最关键的中国跟美国没有针对气球的问题把它化解，没有把这样的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其实呢，其他的周边国家会因为整个氛围必须要做一个选边站，必须要做得更加的强势一些。日本、韩国、菲律宾其实都有的讨论到所谓的气球的话题，那更不用说澳洲或者是加拿大。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这个气球所带出来的是一个深层的中美之间的互相不信任。这个不信任有没有办法扭转？我自己并没有特别乐观。短期之内要让中美之间出现信任，难度非常的高，应该是说，我们应该在短期之内不会看见，可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说，有没有去思考说，真的要开战，真的要从斗而不破变成真正的战争，还是说，就是坚持斗而不破到底？我想这个在美国已经越来越多人在做一个讨论哦，就是说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究竟会不会走向兵凶战危？那如果要的话，应该做哪些准备？我们还是要强调，整个印太战略哦，作为制约中国或者是围堵中国，事实上很多的盟友呢，他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的担心是，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强化军备？所以气氛高涨之后，军备竞赛或者是军备的这个扩张也会在亚太地区出现。一样的，这两项事情，不管是气氛也好，或者是实际的军备的采购，或者是军事的增强也罢，事实上都比较像是朝向稍微更紧张一点，因为当你变得比较强的时候，相对来说的北京啦、中国啦、印度，甚至所有的国家都会觉得，哎，大家都在穷兵黩武，我也不能示弱。那这就是我们会担心这一点哦，因为毕竟我们不希望有擦枪走火，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种机会是增加的。
对，那其实呢，这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刚刚Dennis 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有关于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哦。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他考虑在二月中旬的时候呢，会在德国与中国的外交高层，也就是王毅来会谈哦。那如果这件事情实现的话，那是。就从我们刚刚在讲的2月4号美军呢把击落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侦测气球以来呢，美中高官呢第一次的一个会谈。然后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普赖斯呢，他也在2月13号的一个新闻记者会当中也提到了，美中的外交首脑会谈呢，其实是美国一直在研究的一个外交选择的一个途径。然后他表示呢，美中官员目前的一个状况，他其实是可以在第三国见面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就是一个明确安排会谈的一个时间。那为什么会提到就是德国这件事情呢？因为德国在2月17号到2月19号会在慕尼黑举行安全会议，而各国的安全官员呢，就是都会参加这样，并且进行这些国际问题的讨论哦。那布林肯他原本计划是2月上旬的时候到中国去，那但是因为这个中国气球飞入那个美国本土这件事情而推迟。虽然他在同一天的时候他也打了电话给王毅，那表示说，希望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外交接触能够持续开放一个沟通的管道啊。那这表示的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边并没有完全的把门关上。对于这样的一个传闻 ，Dennis， 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不应该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应该是巧遇，而应该是一个正式的会谈。你觉得接下来这会是一个契机吗？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事实上它会创造一个可以碰头可以握手寒暄的机会，但是会不会创造出双方愿不愿意再拉开来开一个小房间去做密谈或者是一对一的会谈，这个当然就有待考验了，因为目前整个气氛的关系哦，双方可能互信还不是太足。那么如果讲到这个他们见面的场合是慕尼黑安全会议，我必须要特别讲一下，就说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基本上在去年呢，就是它是年度的会议，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现在这个乌俄战争事实上去年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开始这场战争开始的时间恰恰就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刚刚结束，而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当时的俄罗斯还传递出来，或者是整个参与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北约啦或者是欧盟的国家，事实上还都觉得战争是不会发生的，等于是普丁就打脸慕尼黑安全会议，让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讲的大家要和平解决啊等等的这些报告变成是完全不靠谱的一个声明。这一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同样的遇到了乌俄战争这个即将要届满一周年，这个会议上面到底能够谈出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会议其实之前他们有已经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特别点到说美国目前看起来呢，对于整个在欧洲国家或对很多的北约盟国来说，美国给的支持似乎不如欧洲国家的预期，也就是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参与国家当中呢，他们其实是希望美国至少能够拿出更多的担当，或者是如果美国真的想要主导很多的议题的话，在安全问题上面给欧洲国家应该可能要比现在还要更多，那也许他们更加希望的是那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要比现在更多，只不过这符不符合美国利益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必须要特别讲说，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呢，布林肯有机会跟其他的国家接触，那跟中国的外长王毅呢，在这场会议上面，我觉得观察指标，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只是碰头点头，其实这并不算是一个破冰，真正要破冰，真正要把气球的议题谈开来，就必须要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只不过我觉得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能不能做到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马上拜登的行政部门马上去做一个 转风向，尤其是美国现在国会还非常抗中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要非常的小心他的政治的拜登会考虑他的政治成本哦。由布林肯去见了王毅，然后国内的国会还在骂他对中国非常非常软弱，或者是对中国不够立场不够坚定，那如果说他可以完全就说哎，我们只要那个美中之间的关系可以改善，我不管政治利益，我不怕被国内骂，那么他就可以这样做。只不过我是高度怀疑说这个政治压力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坐力。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布林肯真的去见了，然后在会中是非常强势的，就是说我们美国要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哦，我们都可以来观察。但是我觉得慕尼黑会议只是再次提醒大家说，其实世界上那么多会，那么多和平相关的这个高峰会座谈会，但是事实上真正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好像也没有，就是这些各个国家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拿出什么样的手段来让战争很快的平息，来让人民受难的战火当中的人民可以赶快的得到一些帮助，都还是需要时间，而且都可能其实成本还是非常高，只能说真的希望世界能够赶快的恢复和平吧。
是哦，那这当中的话我们也要讲说，很久没有提到，尤其是已经快届满一年的这个我们在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哦。那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它的一个报道呢，俄罗斯呢目前已经将大批的军机还有战斗直升机呢集结在乌克兰的边境，那准备呢可能准备要进行所谓的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那这个消息呢是由北约成员国呢他所分享出来的、哦、那在这个报道当中呢，一名北约外交官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呢实际上已经保存了就相当程度的一个空军能力，他将要进行所谓的这个空袭哦。那另外还有美国政府的高官也认为呢，俄罗斯在地面战斗的能力呢正在逐渐的减弱，他们可能会转向从透过战机还有这些空中武器的为中心进行一个攻击哦。那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呢入侵乌克兰以来呢，他攻击主要 都是用长程飞弹呢，这些等于说陆地武器为主哦。但是由于俄罗斯的军队呢，这个在整个一个战机的维护上面呢，状况比较不良，那然后使用的一个难度也比较高。那这也使得呢，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并没有办法真正利用空中打击能力。然而呢，现在北约的高官他就指出哦，就是说那。这也有可能是俄罗斯呢，为了要保持它的一个空袭能力哦，所以接下来一个战斗呢，可能会进入所谓的大规模的一个空袭行动。那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呢，后来呢，他也一直在要求，就是说有关包括传出什么 F-16 战机啊之类的这些战斗机哦，能够来支援乌克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哦。那现在的话，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呢，其实是逐渐的在加强，包括了在乌克兰东部巴赫穆特这些地区呢，这个。虽然说乌克兰已经加紧的从西方采取这个坦克跟炮弹这些设施哦，但是呢，整个一个这个战斗呢，感觉上还会持续下去。Dennis，
对，我们确实看到目前看起来战斗还在持续哦，而且你刚刚提到了战机的部分，其实现在如果说俄罗斯在打算要进行一波猛攻，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好像很早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这场战争呢大概在今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之间，俄罗斯因为承受到不小的压力，所以必须在战场上拿出一些胜利的果，得到一些胜利的成果，所以他可能会加速了猛攻。那现在看起来呢，有一些大军集结或者是攻势确实也变得比较猛一些。那所谓的大军集结呢，以目前俄罗斯的这个优势来看，空军确实是他的优势，不管是透过空袭还是透过战机哦，那其实俄罗斯的优势确实在空军的部分是有的。乌克兰呢，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在近期访问整个欧洲国家的时候，都不断的在强调说需要战斗机。乌克兰是需要战机的支援哦，不仅是地面的坦克，还需要战机。可是问题来了，就是乌克兰的空军事实上过去长期以来训练的战机都是俄罗斯，就是前苏联制的飞机，也就是战机的这种软体啊操作啊都是俄规的，就是苏联当时留下来的这种模式，这种这个系统哦。所以对于新式的，如果真的欧盟国家想要提供战机，不论是 F-22 F-35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的形式，基本上它都是一个不同的这个系统跟不同的界面吧。对于乌克兰来说，真的要训练出这样的飞行员，其实要花一点时间，因为英国已经表示愿意帮助乌克兰训练战机飞行员。英国还没有承诺要不要给战机，但是愿意先训练飞行员。那媒体就有继续追问啦，就是现在没有战机帮忙训练飞行员，时间大概要多久，然后去推估说，如果真的要协助乌克兰，给予乌克兰新式的战机，欧洲国家的战机的话，欧美系统的战机的话，那什么时间点会是比较好的？结果英国这边呢就表示说，这个飞行员的训练至少要花3到6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就算今天进去开始接受美规的战机的训练，规章啊，这个各种的细节啊，怎么样的操作，还有战术在空战当中怎么样做一些演练，完全的完成训练恐怕都真的是要3到6个月哦，就算再厉害的人可能也要花一点时间。换句话说，目前俄罗斯的这种空军的集结呢，一方面其实也是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空军是有优势的，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给乌克兰这样的压力，因为会让乌克兰感觉到，诶，就算有现在有战机，我可能也没办法操作。那当然这种压力是有的。可是我们也之前说过了，西方国家呢能不能帮助乌克兰守得住现在这个防线，在三月份之前，就是俄罗斯的猛攻如果能够守得下来，我相信对于乌克兰的士气以及对于欧洲国家能不能继续团结下去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可是相反的，如果乌克兰在今年这一段的这个猛攻当中真的出现了比较多的松动，甚至我们说所谓的泽伦斯基周边的人开始有更多的这种贪污啊，甚至是绕跑的行为，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担心，西方国家其实也会担心捐助进去的钱到底是不是变成了这些绕跑人士或者贪污腐败人士绕跑的基金。这些啊，其实都是一些小细节，可是拼凑起来我们就会知道乌俄战争为什么打得这么久，而且问题这么多，到现在为止连坐上谈判桌都很困难，因为双方都各自有自己的想法，也双方都也觉得都还可以打下去，这是麻烦之处了。
对，那所以呢，接下来到底这个乌俄战争呢会怎么去走，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那当然谈到乌俄战争，我们就不能不聊到伊朗。那2月14号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呢会见了这个伊朗总统那个莱西哦。然后两国领导人呢就跟对于针对反对霸权主义这件事情，尤其是针对美国啊、这个立场达成的一致。那这两国呢，他们除了就是见面之外，他们还签署了将近20份的一个合作文件，表明将在经济还有政治两方面的这个关系上要持续加强。那根据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强调就是说反对外部势力呢干涉伊朗内政，那当然也反对就是破坏伊朗的安全和稳定。那会说这件事情呢，最主要呢是因为伊朗当局呢目前还面对于所谓的头巾风暴、头巾问题的扩大哦。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其实是整个一个态度哦，这个伊朗政府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哦。然后还有包括了所谓的伊朗核开发这件事情呢，引发了欧美的一个批评。那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的一个报道，伊朗总统呢在这一次对于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正式访问当中啊，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哦。那伊朗和中国呢在这一天里面签署了将近20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文件。那合作文件里头包括了有旅游、通讯、然后贸易还有农业等领域哦。那习近平他是认为了，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要牢固的这个发展与伊朗之间的友好合作，推动全面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哦。那表明了这个合作的这个关系跟意愿呢是非常的强大哦。那莱西呢，他也期望就是中国企业能够前往伊朗投资，而同时吸引更多的这个中国游客到伊朗去哦。那个莱西呢是在习近平的邀请之下来访问中国的。那这个整个一个行程是从14号一直到16号。那然后呢，他们在2022年9月的时候曾经出席过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啊。那这当中的话，就是在乌兹别克的时候呢，其实习近平跟莱西就已经见过面了。那在中国呢，这次被整个一个就是侦察气球被击落之后，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之下呢，习近平他开始在做一个策略，就是呢，只要跟美国不好的国家呢，我都要跟你交好。所以呢，包括了就是中国外长王毅呢，他会去访问俄罗斯，那然后他会跟普丁见面，然后17号的时候呢，中国、俄罗斯还有南非呢，还会举行所谓的联合军演哦。但是现在这感觉看起来的话，中国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防中包围网这件事情啊，他也有一些他的策略，也就是他找了，就是只要你跟美国不好，我就来跟你当好朋友，也就是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觉得中国这样的一个策略，他最主要的目的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拉拢你刚刚说到的敌人的敌人哦，那当然也是强化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实力，所谓的军事上面的盟友的实力。所以对中国来说，对俄罗斯来说，其实为什么要去拉拢这些非美国路线的这些国家，就是因为越多的国家能够站在自己这一边，当然他自己未来不管是要打仗到底还是要谈判，其实条件都会好一些哦。那我们看到伊朗啊，其实中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很有趣，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才签下了一个大的计划，就说长达25年的投资案。那事实上对伊朗而言呢，这种基础建设啦什么的，中国能够给予支持当然是非常不错。可是对伊朗，就是说伊朗更重视的恐怕是跟中国之间，不是在安全上，恐怕是在经贸的发展上。那中国呢是认为说跟伊朗做朋友传递出来的讯号是，尤其是传递给美国，他的讯号是我既可以跟乌克兰这个俄罗斯做朋友，我也可以跟伊朗做朋友，这些都是你很棘手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至少中国跟这些地方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把我们逼到墙角的话，请不要忘记我还有这些让你觉得也很麻烦，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国家是站在同一边的，所以有点威吓的效果啊。是不是真的要采取武力倒还不见得，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以中方现在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跟伊朗之间的关系，甚至是跟非洲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想要传递的就是说可以有制约的动作，可以有制衡的动作，包括科技战啊、经济战，但是呢，这个不能把中国逼到墙角，把北京逼到墙角呢，北京传这些经贸上面的动作都是告诉大家说，中国是有一些准备，是想要做一些反制的，对。
是，那当然了，我们谈完伊朗之后呢，我们必须把这个目光呢集中在就是六号哦，在土耳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哦。那因为目前地震已经过了大概一个星期了哈、哦，那土耳其还有叙利亚的这整个一个死亡人数呢，整个在在截到12号的时候的统计数字呢，已经超过了33000人以上哦。然后在灾区呢，现在目前却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抢劫跟暴动的治安恶化的一个状况。而且部分的这个我们在讲前往土耳其救援的这个外国救援队呢，因为安全问题呢而被迫停止行动。虽然呢土耳其当局呢在12号的时候报告了一些对于儿童的一个营救情况，但是死亡人数仍旧持续在增加哦。那土耳其呢就跟那个叙利亚整个加起来的这个人数，刚刚有提到了，这等于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万多人，甚至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已经快接近4万人了。那对于政权呢无法控，尤其是在叙利亚哦，对于这个政权无法控制的反对派的领土上面呢，当地组织呢也声称就大概有2000多人因为这一次地震而死亡哦。根据德国的 DPA 的通讯社的报道，德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呢在这整个土耳其南部进行救援工作的一个团队呢，在11号的时候因为安全问题暂停了一些活动。据说除了缺乏水和食物之外呢，整个一个治安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骚乱现象。那当地的这个民间组织呢就表示，这整个一个现在呢整个土耳其呢是从因为地震的一个悲伤呢，现在开始转为一个愤怒。那所以呢这个团体虽然说还留在当地哦，但是目前的话能不能改善现在还不知道。那奥地利的媒体呢他也报道了，就是说奥地利的救援团呢也因为这整个一个治安情况恶化的一个情形哦，他已经暂停了所谓的救援的一个行动。那根据呢当地的一个组织，尤其跟当地的一些组织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争执，甚至传出哦在当地还有枪击事件发生。那在这个当中的话，当然这个等于说土耳其当局呢他也开始呢就是在拘捕一些因为整个一个国难哦还出现这一些就是趁火打劫这样状况的人哦。那据说现在已经拘捕了大概有48人以上，那他们都涉嫌所谓的窃盗跟抢劫罪。但是在这整个一个状况之下，但是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就土耳其的整个一个大地震哦出现会有几个状况，这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参考的哦。因为土耳其呢在就是日本的这个地震之后呢，它跟日本一样哦，就是呢有改变了它的整个一个包括房屋的结构啦，这个安全标准啦，其实他们都已经更改了。但是呢会发现一件事情，有很多的房屋呢其实并没有按照后来更改的这些安全标准来做，才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伤亡事件。那当然这也跟土耳其内部的内政其实有很多的关系。那我想要请问你的就是，那是对于这个土耳其总统哦，他的这样子一个政权，因为过去在地震发生之前，土耳其本身的内政包括经济的状况其实就已经不太好了。那在这接下来的话，土耳其它整个一个政权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发生一些变化呢？
我觉得它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哦，因为这个土耳其今年本来就要选总统，就是五月份预计是5月14号要选总统，目前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不过重点是你看到土耳其现在整个死亡的人数，我刚查了一下，已经突破35000，那再加上叙利亚的5000多，其实这整个在土叙之间的交界的这个地震呢，目前这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41000，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我们先说这个震灾当中你可以看到的这些人。其实就也是真的是很无奈，然后这其实还包括了像是土耳其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有很多的新闻消息显示就是豆腐渣工程啦，就是可能有包庇啦，官商勾结建商的问题，这些东西呢都震出土耳其内部的，譬如说很多就是说不好的事情都被震出来。其实历史都不断的一再的重演，因为亚多安现在的土耳其总统亚多安他自己呢，就在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他那时候是伊斯坦堡的市长，他当时就是大力抨击当时的执政党，也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地震把整个当时的执政党给震下来了，亚多安得以得到了政治舞台，从反对党跃升成为国家的领袖，这当然就是一个历史的机遇是这样。现在呢，是不是又出现了同样的事情重演？在经过20多年之后，土耳其的政府、民众当然会抱怨。1999年，亚多安你自己曾经经历过大地震，照理来说，整个震后的复原、震后的救灾， 整个体系 SOP 可能大家会预期哦，土耳其是有经验的，可是现在很明显的政府的表现似乎是不如预期。虽然亚多安不断的提出可能赈灾的这些纾困的基金哦，可是对于人民来说恐怕不是发钱就可以解决。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告诉大家说，土耳其的政府在救灾方面呢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所以这些都是民怨，这些都会影响亚多安本来他自己设想的透过今年的选举之后，亚多安可以真的变成土耳其这可能到他终身哦都会是领袖，因为他会修改他的这个选举的制度跟选举的法规。所以当然这次的选举就政出了问题，也震掉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会震掉了这个亚多安的这种霸权的，或者是这个领导一直领导下去的这种想法哦。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的，就是说这不只是国内的政治问题反映出来土耳其内部的一些麻烦。其实我们看到这次的赈灾，大家都很想帮忙，那透过各种的管道在帮忙，但是同时也烧出了一个问题是，现在世界各国对于叙利亚这个国家，这个阿萨德政府的这种经济制裁，很多人就说哎，经济制裁禁运，边境不开放，然后禁运令，既然是这种天灾发生，这种人这并不是人祸，这是一个完全的天灾，当然豆腐渣工程算了，可是整个天灾发生了，是不是西方国家应该至少稍微的松绑一些，这个之前有一些争论。不过目前看起来呢，西方国家认为说，如果说因为这次天灾去松绑经济制裁，那变成西方的物资要运到叙利亚，而且是透过所谓的阿萨德政府来做分配，或许效率也一样是不佳的。也就是说不改变他的这个经济制裁，不把经济制裁继续压在这个政府的身上，改用说跟叙利亚当地的有没有民间组织啊，或者是世界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来做一些合作，会不会可以更有效率的帮助到叙利亚的人民，帮助到土耳其的受灾户哦？这是目前西方国家的一个定调。但是就如同我所说的，其实要不要解禁，要不要这个稍微的给更多的方便，有的时候是一念之间，就说政治的考量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没有。美国的国务院就有特别讲说，我们认为说跟阿萨德政府合作的话，其实违反了当时我们对阿萨德政府设下经济制裁的这个原则，因为当时就认为说阿萨德政府并不在意人民的感受，甚至是对于人民有不公平的对待。所以美方的理由是说，跟阿萨德政府合作不但不会帮助到人民，而且还传递一个不良的讯号，就是如果有天灾，如果有其他的理由，对于人民做过不好事情的人都会被原谅。这是美国没有打算要改变经济制裁设定的一个原因哦。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啦，就是说当然世界各国，我包括我们台湾都有搜救犬啦，搜救团队去帮忙，希望这目前这个土叙这个交界的地震呢，受灾户可以都赶快的得到安置。那当然伤亡的人我们也觉得很无奈的替他们祷告，替他们祝福。整个天世界哦，今年啦，就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去年就在讲了，整个世界呢感觉起来乱哄哄的一片，除了政治上的乱、战乱上的乱、经济上的不稳定，现在又多增加了所谓的天灾哦。这个对于2023年来说，世界各国的挑战都还是持续进行当中。那各国跟国与国之间呢，有一些国家好像会，刚刚我们才在讲说中国跟伊朗哦，有些国家开始会走得近一些，这些成群结队的现象会不会再次的引发未来更多可能性的潜在冲突，就是在2024年我们很值得关注的。当然了，对台湾来说在2023年很值得关注的，当然对台湾来说2023年恐怕最值得关注的会是在今年的五六月之后这个台湾的总统选举正式的起跑之后，可能朋友们我们会更加的关注我们未来台湾的方向会由谁带领，会带领到什么方向。这些整体来说，政治国际政治的新闻今年还是看头是不少的。
的确哦，那尤其是最近其实不管说台湾的这个国民党或民进党之间哦，在整个国际的这个活动上面呢，也开始变得比较活跃哦。那当然，我知道说 ，Dennis， 其实你在那个美国这一边的话，最近也是有经常到接触到一些来自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啊，相关的这些人员哦。你觉得这样子一个就是互动哦，不管说在民进党就执政的民进党也好，或者在野的国民党也好，你觉得这个方向上面这个看起来美国那边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讲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是不需要考虑也不需要怀疑的，但是现在变成是台湾是不是台湾是不是一直都处于在中美之间比较被动的角色，当然很现实的说我们答案是就台湾是处于比较被动的。可是这个被动，所谓的被动是说现在的中美之间，台湾变成在这个浪潮里面，如果情绪变得比较紧绷的时候，台湾就像船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当中哦。中美之间的这个大风大浪，当浪打起来的时候，台湾应该要如何来因应，应该要如何来掌舵，我想这个是政治人物真的要好好思考的。因为看起来中美之间的这个风波跟这个风浪哦，不会很小哦，在2023年恐怕还会持续。那有一些时候这个风浪甚至是直接针对台湾而来，像是我们谈到的可能国会访台啦，甚至是蔡英文总统受邀访美啦，这些都是政治的波浪，这些政治的波浪它会面临到的会是台湾整个社会一起来共同来面对的挑战。我一直都在强调，我觉得蓝绿都好，蓝绿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跟自己的论述，但是台湾整体会遇到的这些冲击跟影响，蓝绿都必须要拿出负责任的拿出一些办法，不能只是说哦好像谁很好谁很坏，亲谁有谁或抗谁，这些都是口号而已，实际上还是要有作为。因为人民，对人民来说，我不能饿肚子，我要养孩子，这些都是人民很现实的很现实的要求。政治人物要拿出来的是更负责的态度，做出对大家有利的事情，有利的决定。这个就看对啊，我们的政治人物有没有智慧，人民有没有看清楚了。
的确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会持续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国际新闻 DJ Talk 哦。那我们接下来国际新闻 DJ Talk 呢，我们都会采取用就是 Podcast 的播出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也欢迎大家锁定，不管说Dennis 的全球政治笔记，或者是就来谈日本这一边哦，就是今夜一杯，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锁定同时订阅哦。 OK， 好，那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咯。
拜拜。